今天有38个提问，我想我们的时间呢应该足够啊，38题。第一个问题，这是以下，请问化身的意义啊，有三个题目。化身，佛法里面讲三身啊，报身、应身、化身啊。这化身呢，是指一个颠倒的凡夫修行成就了啊，就是佛菩萨的一个化身，还是佛菩萨有能力变化出很多身。这个问题，诸位要搞清楚啊，化是变化啊，像释迦牟尼佛当年应化了在我们的世界啊，那是应身，不是化身啊。应身说他也跟我们人一样，投胎有父母啊，那么出生是叫八相成道啊，啊，从出生在这个长成啊，修道啊，成道啊，弘道啊，到最后入般涅槃，也就是我们讲的生老病死。啊，这个过程呢，与一般人没有两样。啊，这应身。啊，如果讲报身呢，报身是智慧身。啊，报身是有始无终。化身是无始无终。啊，化身是体，它不是物质，也不是精神。啊，所以说化身呢，无处不在呀，无时不在呀。啊，实在讲呢，就是佛家讲的真如本性。啊，真如本性呢，才是真正的化身。啊，这个报身佛呢，是凡夫修行成就啊所证得的果报啊，所以他是有智慧证得的啊。那么证得之后啊，永远不会失去，所以化这个报身是有生没有灭啊，而且这个报身呢，不在我们这个世界啊。报身佛住在哪里呢？住在十报庄严土啊。你看我们讲西方世界有四土啊，我们平常念佛往生到极乐世界啊，见到的是阿弥陀佛，是什么身呢？给诸位说，凡圣同居土见到的是化身啊，是应化身。方便有余土啊，还是应化身。十报庄严土啊，你才见到阿弥陀佛的报身啊，报身的相啊，世尊给我们介绍啊，说相有啊，这个身有无量相啊，相有无量好啊，不是32相86好啊，32相80种好啊，是释迦牟尼佛应化在我们这个世间。我们这个世间的人认为32相80种好是世间这个最好的相，我们讲最贵的相啊，贵人佛现这种相啊，出现在世间啊，这个是应身。化身 化身是临时半死，事情办完了就没有了。哎，你不知道他从哪里来，也不晓得他哪里去了。啊，我跟诸位讲过啊，啊，我的那个师母啊，就周邦道的夫人呢、啊，抗战胜利之后，他们复员住在南京，他南京那个家我去过的，啊，庭院很大，啊，前面是大门。大门进去很大的院子，在二门后面还有三门，三道门才进到他家。那么周师母有一天在家里有一个和尚找他化缘啊，也不多，化五斤香油啊，五斤香油、嗯、我们做师母那时候不幸福，没给他啊，没给他呢，这和尚就走了。走了之后突然想起来，在我家庭院这么深啊，大门二门三门、哎、他怎么进来的，门没有开，走了之后发现门也没有人给他开门，他跑哪里去了。所以对于这桩事情呢，非常纳闷啊。他问他，问这个和尚你从哪里来的，他从九华山来的啊，给他化缘。所以这个事情一直就好多年都不能解决。到台湾之后他遇到李老师啊，这个我老师跟师母都跟李老师学佛啊，以李老师为师，就把这桩事情呢向李老师报告。李老师说那是地藏王菩萨化身啊，啊这是化身啊，你会清清楚楚跟他见面，跟他谈话，你不知道从哪里来，也不晓得他到哪里去了啊，这是化身，地藏王菩萨化身。就后悔得不得了啊，没有供养地藏菩萨。那我们在虚云老和尚脸谱里面看到文殊菩萨化身啊，虚老和尚啊住在南方啊，广东这一带地区啊，啊去朝五台山啊，他怎么去的，三步一拜，从广东拜到山西这个五台山，差不多要走一年呢、啊。你说他一天能走多少路？啊，走三步拜一拜。啊，这么长的时间，啊，总免不了有生病的时候。所以他在中途，啊，那中途在旷野，周边找不到人家，他病倒了，没人救啊。在这个极难的时候，有一个叫花子要饭的啊，看到他了啊，照顾他啊，那个要饭的照顾他两三天，让他身体慢慢恢复。他就问那个要饭的，你叫什么名字？要饭的时候我叫文吉啊，文章的文，吉祥的吉，我叫文吉。他说你在哪？你家在哪里？他说我家在五台山。他说你要到五台山，你朝五台山，到五台山就问，大家都知道。那他也很欢喜。在路上病了两次，啊，当然不是一个地方，两次都碰到这个要饭的帮助他。啊，所以他到了五台山拜文殊菩萨，然后就打听啊，五台山有个乞丐叫文吉，我在路上两次病倒了都承蒙他帮忙啊。他说你们大家都知道，知道这个乞丐，后来人告诉他这个乞丐就是文殊菩萨，文殊菩萨化身了 啊，对待虚老和尚发心朝五台啊，一路上关照啊，关照顾啊，你有急难的时候他就来了啊，所以真的是来无影去无踪啊，这是化身啊。应身呢，就是跟我们平常一样到这个世间来投胎。你像他底下有个问题，印光大师是大势至菩萨的化身啊啊，为什么不说他也是观世音菩萨再来的？这个不可以，印光大师是大势至菩萨应身，不是化身啊。他到这个世间来投胎的，住世八十年啊，他老人家是好像是81岁的时候圆寂的啊，因为我看他写的东西，由他住的时候他80岁写的啊，所以那是应身，跟释迦牟尼佛一样，不是化身啊。我跟你讲的这两个例子啊，周思摩遇到的这个地藏菩萨，虚云老和尚遇到文殊菩萨化身啊，这个我们要清楚啊。第二个是一个人以地藏法门成就了，是地藏菩萨的化身，同时也是一切菩萨的化身，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这样讲法啊。这个诸位要晓得啊，诸佛菩萨的化身是在讲应化身的，真的告诉你从哪里来的，是你自信里面变化出来的。极乐世界不是常说吗，唯心净土啊，自信弥陀啊啊，不可以说我自信外面有很多佛菩萨，没这个道理啊。整个宇宙是自信变现出来的，自信就是大乘教里面讲的法性啊，这是我们讲的很多很多，你们有留意听啊。啊，佛性是自信里面的一分，那一分是什么呢？智慧。华严经常讲啊，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啊，如来是自信的啊，自信本来有的智慧啊，单单讲本有的智慧，我们就称它做佛性。佛是绝对意思啊，就是觉性。佛性就是中国翻成完全翻成中国字，就觉性。你有觉悟，那就是你自信本有的般若智慧啊。那另外两种是德能，能力；第三个是相好。相好，今天我们所讲的是富贵呀、啊，富贵是属于相好啊。啊，你自信你都通通具足啊。啊，那你自信你的福报多大呢？你看看。华藏世界多大，你的福报就多大；极乐世界多大，你的福报就多大。那为什么我们今天的福报，我们的智慧统统没有了？佛说得很好，但以妄想分别执着而不能证得啊。我们不是没有，真的有，没有失掉啊，就是因为妄想分别执着不得障碍啊。所以佛法的修学不是从外头修啊，佛法的修学真的讲到最后，就是叫你放下执着，放下分别，放下妄想，你本来是佛啊。这是我们讲经讲了多少次了，放下执着你就是阿罗汉啊。再给你说明白一点，放下执着就是放下六道轮回啊，六道轮回是从执着来的，没有执着六道轮回就没有了阿罗汉呢。放下分别呢，那你就证菩萨果位了啊。放下妄想呢，你本来就是佛。 这个我们在讲经的时候常常提到啊，希望听了之后啊，你要觉悟啊。佛家教学终极的目标是什么呢？是恢复自信啊，就是恢复你本来是佛。除这个之外，一切诸佛菩萨没有任何东西给我们了，让我们恢复自信里面本来有的智慧德相，就如是而已啊。所以我们看释迦牟尼佛的传记，我就不晓得你们诸位同学听了之后有没有什么感想启示。我有啊，啊，世尊当年在世是为我们实现求学啊，我们要智慧啊，智慧一点去求学啊。他求学12年啊，19岁离开家啊，到处去参学。当年那个时候印度啊，那些各个宗派里面的修行人啊，所以我们要了解他是王子的身份，贵族出身，人又聪明，以这样的身份就参学啊。没有一个宗教的大德了不愿意见他啊。12年参学呢，不能解决问题，问题是发现了啊，这个发现是六道轮回的问题啊，生老病死的问题啊，真的是发现了，但是不能解决啊。所谓是知其当然呢，而不知其所以然啊。那么他在做第二层的实验啊，12年参学了，回到恒河边上菩提树下就打坐，把所学的12年所学的统统放下不要了。这一放下，你看看，放下执着不就成阿罗汉了吗？啊，12年参学没证得，放下才证得了。这放下妄想那就成菩萨了，再放下这个放下分别成菩萨，放下妄想本来是佛，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的，不是参学来的啊，是放下得来的啊。你们看释迦谱、释迦方志，有没有体会到这一层？体会到这一层，你才承受了释迦牟尼佛对你的真实教诲啊，你圆满成功了。在中国有一个人，禅宗六祖慧能大师，他给我们实现，他不认识字，他也没有参学过，到黄梅去见了五祖啊，他一生就听一次经，半夜三更到祖师疗房里面，你就想想看，五祖跟他讲《金刚经》时间多长？我们现在想一想，绝对没有超过2个小时。啊，那个讲经是提纲挈领啊，讲大意啊，不是细讲啊。啊，他听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就彻底悟了啊，悟了后头也不讲，不要讲了。不但金刚经明白了，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切经全明白了。为什么？他放下那个境界跟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放下了完全相同啊。佛法是道啊， 世间法是学啊，老子所说的为道日损呢、啊、为学日益啊。啊，你要想求道，道什么？你要放损，就是放下，你放下你才能得道啊。学是学世间的这个学问呢、啊，啊，这些常识，那你是天天有进步啊。啊，你天天学习，天天在进步啊，跟道不一样啊。啊，佛是大道啊，所以佛法的成就没有别的，你放不下才叫你学啊，学甚至于啊。你还有很多误会曲解，把佛的意思解错了。愿解如来真实意，我常讲啊，多少人是曲解如来真实意啊，误解如来真实意，太多太多了，以凡夫之见去解佛的意思，那怎么能成就呢？啊，那我们天天读经，我们怎么个读法呢？马明菩萨教我们的理言说相，那读经学理文字相，绝不止这文字，理名字相，这些名词术语知道这假设的，不是真的，理心联想，不能用自己意思去想里头什么意思，什么你全想错了啊，真的能够离呀、啊，那就跟禅宗参禅没有两样嘛。啊，他是打坐来参，我们是翻佛经来参，叫参学。啊，参学跟参禅完全相同。啊，这个里头你获得是什么呢？悟啊，悟如啊。啊，看经是佛给我们的开示啊，我们从佛的开示上要悟入。你要想悟入呢，那你就要把文字相舍掉啊。你听我讲的时候，要把言说相舍掉，不要执着我所讲的是什么，要体会里面的意思，你就有悟处，你才有受用。啊，受用是什么呢？把我们的观念，错误的观念。啊，错误的思想，错误的言行，统统自自然然改过来了，啊，恢复正常了，这叫悟入啊，才管用啊，啊，你才会开智慧呀、啊，不是叫你记得很多啊，那一点用都没有。你想，释迦牟尼佛学了十二年。啊，记了多少东西，最后怎么样？就统统放下。这个表演太好太好了，啊，让我们学的是佛法从哪里入门。啊，六祖更进一步在中国给我们做实现，我们才晓得彻底放下。啊，那我们的烦恼习气中，如果我们是。放不下，放不下是真的啊，放不下说我们借用佛法啊，遵守马明菩萨的教诲啊，我们一面学是一面放下，这不是执着啊。所以从前我跟李老师十年，李老师叫我听经，不叫我坐在第一排啊，面对着他，不准写笔记。什么意思呢？啊，立文字相，立言说相，立心言相，你还有什么笔记好写呢？写笔记那是佛学，唯学日益。啊，学道呢？学道是你要学悟，你要学其如。那这笔记是一点用处都没有，不但没有用处，它有妨碍。可是业障习气重的人不行啊， 他还是要从笔记下手啊。所以李老师叫我们那个班20多个学生啊，不准写笔记的只对我一个，我看其他同学都写笔记，老师也不禁止他，也不说他啊，我就很明白了啊，对老师意思能够体会到啊，我也不说啊，乖乖的学习啊，是下的什么根性不相同，应机施教啊，所以佛家常讲的上中下三等根基啊，那我们的智慧增长，智慧怎么增长呢？你学的越多，智慧越增长。你要是今天彻底放下了，你跟慧能、跟释迦牟尼有什么两样呢？啊，那你放不下，你就没办法了。放不下的时候，你连佛门的门没入进去啊。门是什么？小乘是须陀洹，大乘是华严经上所讲的初信位菩萨，你没得到啊，没证得。啊，证得这个位置就是你入佛门了。我们常讲见思烦恼里头88品见惑断掉了啊，所以我说这个执着了放下了一半了，另外还有一半是思惑啊，那一半放掉你才能超越六道轮回啊。那在华严经里面是第七性的菩萨了啊，放下了见惑，88品见惑是初信位的菩萨啊，放下81品思惑了，哦，那就是第七信的菩萨了，你就升了6个等级了没有别的啊。张家大师教我这个话真叫活盘托出，一丝毫隐瞒都没有，看破放下啊！就他老人家头一天见面的时候教给我的啊，没有别的，佛法里就是放下，这个放下就是老子所讲的为道日损啊，一天一天要减少，减少减少妄想，减少分别，减少执着，要天天减少这个道理不能不懂啊。那下面呢我们就不必答复了，你就都能了解了。再看底下第二个问题，某居士在道场做义工，但父母不学佛，身体又不好啊，反对其在道场服务，这个居士怕回家后功夫退转，那么在道场呢又担心父母身体无法尽孝，恳请开示应如何取舍，回家去照顾父母啊，如何能两全其美呢？我们道场天天讲经都有观点，可以带回家去听啊，有好处，一面自己听，一面也让他老母亲听，老母亲不管信不信啊，所以一粒而根永为道种，这真正叫尽孝啊，也是真正在学佛。下面一个问题，就是家人往生以前没有来过协会，现在为他们在此地写牌位，往生的家属能找到这里吗？能，没有问题啊。要晓得人离开身体，我们俗话叫灵魂，灵魂比我们这个身体要方便多了，他们有障碍啊，只要他不执着，他到任何地区的时候不需要像在这个海关查验证照的麻烦，如果他有执着就有，他没有执着就没有，这正是 佛常讲的一切法从心相生啊，如果你执着我出门要带护照要经过海关，那就真有啊。他要这些念头通通都忘掉了，他的行动就自由了啊，不但在人间活动他没有障碍啊，甚至于在这个在他自己这个业障范围之内的啊，在一般讲的时候临界啊，中阴身啊，临界可以达到天界啊，天界当然不是很高，但是四王天以下的这些天界他可以接触到啊，鬼神界里面他能接触到，所以他活动的空间比我们这个肉身的活动空间要大多了啊。这也就是老子所说的无有大患为无有身啊，有个身体有个累赘啊，活动空范围啊就缩小了啊。如果没有这个累赘的时候，活动空间是大得多啊。如果你放下更多，你的活动空间就越大啊。你看你如果把这个见思烦恼放下了，那你活动的时候就接近阿罗汉了啊，就能接近了啊。设法界里面可以能够到声闻法界、缘觉法界啊，那六道的时候是完全通行无阻啊，活动空间有这么大。底下有个问题，是有关《觉海慈航》一书，他有两个疑问。《觉海慈航》上说，在动作上遵守五戒就能往生，把念佛往生条件说得很低，请问是否如法？这个念佛往生净土所依靠的是净土三经，《觉海慈航》我还没听说过啊。如果你依他修行呢，那我就不知道了。如果你是依净土三经修行呢，那就没有问题啊。所以标准的时候一定要是佛说的啊，不能依靠人说。这个问题你可以去参考善导大师所著的《观无量寿佛经》，上品上生章啊，里面讲的很清楚很明白。第二，他弟子曾经买50本《觉海慈航》发送，误导了50人，请问是否障碍他们往生，应如何忏悔？这个问题是严重。如果他们不相信你这个，那就没事了。如果他相信了，那真的是找麻烦了啊！你要好好的帮助这些人回头，你送给哪个人要告诉他啊，你再送一本无量寿经就给他啊，或者再送一本呢莲宗宝鉴呢，这是净土宗的啊，像印光大师文超啊，都好，都绝对没问题，正知正见啊，你再去送啊，这个就是真正的忏悔啊，真正的补救。下面一个问题，这弟子初学佛曾犯过一次邪淫，出现啊现出现了症状，对佛菩萨会产生邪念、恶念、男女之念，虽知道回想一次就多犯一次罪，但控制不住应如何是好？你要勇猛回头啊！实在控制不住是这个忏悔当中是以拜佛消业障啊最快速啊！你每一天拜3000拜 啊，我想呢，你拜上三个月，你就能控制住了；拜上半年呢，你的功夫就得了。啊，用拜佛这个方法，啊，心里面想佛，口里面念佛，身拜佛，啊，很多啊，拜三年呢。就能到功夫成片，那也就能够自在往生。啊，如果一个人没有办法克服自己，这是业障习气太重。我介绍你一个地方，你到长春北国兴隆寺去参加那边的念佛堂，那边规矩很严。啊，依众靠众啊，啊，会给你一些帮助。第六个问题，她因丈夫有外遇，分居生活，自觉惭愧呀，对三岁的儿子应如何是好？你要好好照顾你的小孩，啊，跟小孩一起学佛。他能够从三岁就开始学佛，那他的福报就非常殊胜啊！你会对得起你的小孩啊，让小孩在佛法里头扎根啊。三岁的时候还好教，从《弟子规》学起啊，《弟子规》你自己要做到，做出榜样给你儿子看啊，让你儿子学习。你自己做不到，你教他，他不会相信啊！好好待他，这正确了啊！这个先生有外遇是好事情，不是坏事情啊？为什么呢？不障碍你学佛了啊！你在菩提道上能走得通。第七个问题是，我曾晚上念诵《金刚经》时，神识冲顶而去。离开身体瞬间呢，还碰到一位熟人，跟他说了几句话，一会儿就回来了。为避免这个情形，从此以后我不敢再诵金刚经。请问呢，为什么这种情况要发生？这情况只对你，没对别人呢。很多人念金刚经啊，并没有这个情形。你不相信，你再去念金刚经看看有没有。如果每一次念金刚经都有这个信心，你再来问我。第八是一位同学学佛时间不长，持诵大悲咒等，灵魂常出窍，看到不清楚、不清净的或者不想看的东西，导致现在呀。有一点神经质，请问老法师开始。他学佛，你去问问他，是不是很喜欢感应？是不是很喜欢神通？我在国外遇到这些人，啊，往往都受过高等教育。拿到硕士学位、博士学位，啊，喜欢神通，喜欢感应，啊，学佛呢，大概不到一年出了问题，得这个神经分裂症，住到神经病院，没救了，啊，他的家庭眷属把这个问题来提出来问我。啊，我也是这样问他，是不是喜欢神通、喜欢感应？他是的，一点都没错。学佛发心是好啊，真正好老师是非常重要啊。啊，如果没有个好老师指点，走错路的人很多。啊，不严重的时候， 容易挽救得回来，到严重的时候没法子了啊，到神经分裂的时候就没办法了啊。所以他的情况也要看他，如果他还不是太严重，还可以回头啊，叫他从教下去用功，不要去念咒啊。咒跟鬼神关系很接近啊，念咒的时候鬼神都念来了啊。我们俗话常讲啊，请神容易送神难啊，你把他找来以后你送不出去怎么办啊，麻烦就来了。佛没有教我们这些，密宗啊是以三密相应为主，但是密宗的基础是显宗，是显教啊。我的老师是密宗大德，我亲近他的时候他没有传密法给我啊，他叫我在教下下功夫打基础啊，跟我讲得很清楚，告诉我密教是佛法里头最高层的一个阶段，好像我们念书一样啊，上学念书啊。这个密宗是哪个班呢？密宗是博士班。那我们现在什么程度呢？幼稚园的程度，小学程度，你怎么能到博士班上课？张家老师告诉我啊，那将来要不要上博士班呢？要上。什么时候呢？张家大师告诉我，纯修密法了，八地菩萨了。我们是能不能做到八地菩萨？八地菩萨不动地啊，可以兼修密法啊，那就是波斯班的旁听生啊，是什么人？也得要大学生啊，破一品无名，正一分法身，明心见性，可以到波斯班旁听。也就是说，是住是行是回向啊，从初地到七地可以去旁听博士班的课程，不是正课程啊。所以要晓得不学密法是不能成佛的啊。密跟净土宗关系很密切，为什么呢？都是修清净心的啊。但是净土宗是离开染污修清净心容易啊，密宗是不离开染污，在染污里面修清净心，这个太难了，那真不是容易啊。所以到不动地的时候，心已经到清净不动了，绝对不会为外面境界所动摇了，你才有资格学密啊。问问你有没有到这个程度？没有到这个程度，你要去学这个，难怪啊，哎，得神经病是很正常的事情啊。这个道理要懂啊。如果真正遇到密宗大德，他要不把这个道理告诉你的话，他不是真正善知识。真正善知识的时候，一定给你讲清楚。啊，这个是什么个阶段学的啊？你现在是什么程度啊？好好先打基础啊，密教里头去求明心见性啊，破一品无明，正一分法身呢，学明心啊，这个时候可以接受密法。第 么九个问题，说一位老者修学非常精进，行持万分刻苦，自愿不出门三年，现已两年多了，以静坐念佛为主修功课，依一句佛号是成佛道。修学期间曾出现呢立体现象，也曾痛哭流涕三个多月才恢复，现在他感到全身无力，连一碗饭都无法端起。请老法师开始。这是业障啊，所以勇猛精进的会有这些情形出现啊，像大佛器，普通佛器没什么问题，精进佛器就会出事情啊。为什么呢？你一定冤亲债主，到你功夫不成就的时候，他不来扰化你。为什么呢？将来他报复的时候，他有机会啊，他可以再等。如果你很用功啊，哎，他怕你往生，往生之后就没有办法再报复啊，这个时候他就来了啊。他来，你功夫还不够啊，那你就受这个影响了啊。因此我们现在这个念佛堂的规矩啊，是不念经的，不听经的，就是一句佛号念到底啊，顶多堂主讲几句开示的话。那开示什么呢？大家昏沉的时候要提醒他，钓鱼的时候要提醒他，没有昏沉没有钓鱼就不能讲话，讲话什么呢？扰乱他了。这念佛堂规矩啊。那现在我们很多念佛堂，我为什么要提倡念佛堂每一天至少要听两小时的经啊，最好呢听四个小时啊。为什么呢？就是防止这个事情啊，你对于理论啊，佛法理论清楚明了，你心是定的啊，你不会有丝毫的这个杂念。功用功啊，得力了。如果你很精进，你对这个佛法理论上不懂，你的疑根没有断掉啊，还有杂念，就是夹杂，磨得其变呢，你的冤亲债主会找你啊，这是听经对你这个帮助。啊，这是我跟这个祖师提倡的不一样的道理，就在此地。就是印光大师那个时代，念佛堂真的比现在殊胜清净啊，领导的人也好啊，念佛的人那个道心比我们现在好。我们现在妄想杂念太多，你要不多听听经啊，你怎么办？这种事情是很难避免的啊，所以现在一定要懂得啊，这个我们的做法是针对现前大众的根基啊所提出来的啊，能够是皆心相应的啊，比较安全。到自己信心坚固了啊，功夫有一点得力了啊，在精进念佛求生净土未尝不可啊。你看黄忠昌给我们做了个实验啊，这是去年的事情，但是他每天还要听经，不爱他往生啊， 啊，这很好的例子。下面一个问题，他请问方孝孺招来灭门之灾，有人说他是大不孝，有人说他是忠臣是孝子，请问当如何衡量方孝孺是大孝还是大不孝？我劝你好好念佛，不要把这事情放在心上啊！这些事情放在心上的时候，对你念佛道心的时候会产生很大的障碍啊！方孝孺这个事情是冤冤相报啊，这是因果的事情啊！方孝孺是来报仇的啊，这个你不能不知道啊。下面一个问题就是近来啊，最近呢，在新加坡发生了十几件年轻人与中年人在睡眠中突然死去的事情，请问呢，为何这些人会在睡眠中死去？这些人在无病痛下死去，是否为好事？念佛人该如何确保在这种状况之下了顺利往生极乐世界？这个问题最好也不要放在心上啊，这是个人的业障不相同的。因果律告诉我们，一言一诸莫非前定的啊。那么现在这个世界很混乱，我们从灵媒那里得来的信息，这个时代是发若魔墙啊！啊，魔来破坏正法啊，魔加持你，你有一个恶念，他会把你这个恶念扩大啊，变成十个恶念。你有十个恶念，他会把你扩成一百个恶念。你要是没有恶念，他一点办法都没有啊！你总有影子去引导他，这个道理不难懂啊！啊，我们听了之后啊，能理解啊，所以灵界给我们的讯息要我们在平常日常生活当中工作待人接物尽量避免呢给别人冲突啊，心要能包容，不要分别啊，不要分别自己跟别人，对什么人都能一视同仁，你就魔对你一点办法都没有。如果你有分别，对人有分别，对事有分别啊，对物有分别，你很难脱离魔掌。那为什么呢？这些东西都是跟妖魔鬼怪的媒介啊，这个媒介就是你有分别心啊，你有这个是非人我的这种念头啊，这个不好啊。佛法里头修行，这也是很大的忌讳啊。你看念佛，念佛修什么？这个要知道啊。念佛所修的是清净心呢、啊。弥陀经上讲的目标的是一心不乱呐、啊。平常要修到一心不乱呢、啊。一心不乱就是清净心的、啊、平等心的、啊、临命终时能不能往生在心不颠倒？心不颠倒是福报，那是临终时候讲的啊。正念现前没有邪念啊，一心呢一意求生净土 所以我们这个分别执着是非常非常的麻烦啊，一定啊要在日常生活，特别是人事里面啊，那接触最多的是家庭啊，一家人要和睦相处啊，这比什么都重要啊啊，纵然家人这个是这个人那个人有些错误了，绝对不要放在心上，哪个人没错误呢？古德讲得好啊，人非圣贤呢，孰能无过啊，在我们佛门讲，没有过失的只有佛一个人，菩萨都有过失啊，为什么？菩萨无名习气没有断干净，还有过啊，所以要能包容啊，不要去责备啊，看到别人过失立刻就要警觉到我有没有，他来提醒我，他是我的一面镜子，人不容易发现自己过失，很容易看到别人，所以别人是我的镜子，看到别人过失嘛，就照着镜子，我有没有过失，有赶快改，没有呢勉励自己，记住不要犯这个过失啊，完全对自己，不要去对别人啊，这个就是谭经所说的，若真修道人呢，不见世间过，这叫真修行啊！啊，常常想着别人过失，说着别人过失，就是自己最大的过失啊！那你自己怎么会成就？啊，哪一天学到了，看了别人都没过失，他是视线给我看的，是我的善知识啊！要想到那不是真的，他是过失，他是来给我看的。你这样想，那就是真的，一点都不假。他在你面前表演的是佛菩萨化身啊，化身是来度你的，来警告你的，你觉悟了他就走了，他就离开了啊。如果你细心真的想这样学，你会常常遇到，你会天天在进步啊，让你的心永远呢处在一个清净平等的境界里啊，世人所讲的安和乐利啊，佛家讲的法喜充满，长生欢喜心，你真可以得到啊啊，喜乐不是从外头求，从自己内心里面去求啊，有真的喜乐、嗯、啊。那么新加坡这些人这个事情我没有听说过啊，如果真有这些事情的时候，必定有他的因果啊。如果这些人在这种情况之下死去了，要是念佛人不能往生啊，为什么呢？往生的人在临终的时候神志清楚啊才行，就心不颠倒，这个神志不清楚啊，昏沉了 啊那就难了去念佛的人，还是依照经典教训好好去修啊，就不会遇到这些障碍啊，这些魔术。下面一个问题是，无量寿经上说，生到极乐世界的人身体都是金色男身，可是到了无色界已经没有身体，为什么极乐世界还有身体？极乐世界跟无色界不一样啊。那么在极乐世界 你要不要身体啊？是你的念头啊。为什么呢？到那个地方得大自在啊。你不要身体也行，只要你见到阿弥陀佛啊。如果你现在还有这个啊，极乐世界还比不上无色界，你看无色界身体都不要了，极乐世界还要身体，你会到生到无色界，你去不了极乐世界啊，因为你的意念跟极乐世界不相应啊。但是你天天想没有身体啊，如果没有很深的定功，把你自己的烦恼习气扶住，你也去不了无色界啊。到最后啊，恐怕还是个迷惑颠倒的中阴身，那你就大错特错了啊。第十三个问题，身体多病虚弱胆小的居士，能否给临终的人助念呢？直到往生火化，可以啊。你帮人助念呢，这是一桩功德事情，是一桩好事情啊。助念的时候你真正信佛，三宝威神加持，这个鬼神看到你是个念佛人，对你做尊敬，绝对不会伤害你啊。你要有这个信心，你就不会害怕了啊，你的胆量逐渐呢也会大起来了。第十四个问题，请问唐诗三百首算不算祈雨？适合在网站的讨论区公开张贴吗？古时候这些文艺作品啊，不但是诗词歌啊，乃至于戏剧，都守住一个大原则，死无邪啊。所以它的内容啊，戏剧的内容总的来说都是忠孝节义，善因善果，恶因恶报啊。所以它是社会教育啊。中国人口多，幅员广大，没有那么多学校，没有那么多的老师，民间所受的教育多半都是这些文艺表演啊。去乡下这些特别是妇女们啊，他们的伦理道德孝悌忠信从哪里学来的？多半是从看戏的学来的啊。英国教育都是从这学来的啊。所以这些不仅是娱乐，它是教育啊。用娱乐的手段来教化众生，不像现在啊。啊，现在这些娱乐的时候把古人这个原则破坏了，现在是教人学坏啊，教人学暴力、学色情、学杀盗淫妄，所以社会会变得这么乱，把整个环境都破坏了啊。我们现在懂得了境随心转了啊。今年地球上的气候产生了非常明显的变化啊，冬天该冷的地方不冷了，该下雪的地方没有了，不该下雪的地方、不该冷的地方非常寒冷啊。这个原因是什么？很多人说这个是自然现象啊。我们学佛的人懂得人心的感应 心行不善啊，招感这一些自然灾害啊，这个我们不能不知道啊。如何改变呢？从人心改变，断恶修善啊，这个地球也会恢复到正常啊，这个常态，不要有异态。你问的这个诗词歌赋啊，学佛的人对这个东西也要原理啊。我们圆公大师，这是净土宗初祖庐山慧圆大师，你看当时谢灵运这大文学家了，历史上很有名的，想参加他的联社啊，我们圆公大师拒绝，不准他参加啊。原因是什么呢？他喜欢诗词歌赋，这个习气很重啊，他来的时候会破坏道场气氛啊，不答应他参加了，没进去。曹渊明不想参加，可是圆公大师非常欢迎啊，但是他也没参加啊。所以这就是跟你问的这个意思有一点相接近啊。所以我们最好还是回避啊，不要分心，把整个心呢都用在道上啊，用在无量寿经或者用在弥陀经上，一门深入，长时熏修是决定有利啊。这个搞这个在世间文学作品混杂在里面呢，是很大的这个障碍啊。第十五个问题啊，在基督教的网站除了圣经之外，是有哪些典籍适合张贴以启发人的智慧，帮助人觉醒？要是帮助人觉醒呢，你就注意到啊，是出世间圣贤所讲的，只要与伦理、道德、因果相应的都可以啊。所以你要看到现在社会病态是什么，这个东西对于现在人有没有利益啊？一定要对症下药啊！我们今天现在说提倡《弟子规》，提倡感应篇，提倡十三业啊，其他宗教的经典里面啊，像神爱世人啊，宗教里面很多圣人的这个训诲啊，像伊斯兰教的圣训里面确实有很多好东西啊。我也这个巴黎活动的时候我也选了不少啊，可以提供大家做参考啊。像这些呢，对于帮助啊化解冲突，帮助宗教的团结、族群的团结啊，帮助社会安定、世界和平的，这个都可以啊。这个网站上可以加入这些啊，有助于安定和平的。底下一个问题是：经咒的版本很多，内容各有差异，应不应该以哪一个版本读诵？如果选错版本，是否会造成无功德反而造罪业的？对，这个一点没错。 如果没有真正善知识，啊，自己没有这个能力，不如老实念佛。啊，灌顶大师教给我们，跟我们所说，啊，我们遇到严重的困难、重大的灾难现前，所有经咒都救不了，啊，都没有灵验，最后这一句阿弥陀佛能帮助你。问题是你相不相信？啊，这一句阿弥陀佛的功德，我在讲经的时候讲过太多遍了。啊，在华严经里也讲过好几次了。无量无边的功德了啊！我们今天讲华严，注意一下的，华严是整个大藏经的纲要，也就是说，华严展开就是大藏经啊，大藏经的浓缩就是华严啊。那么华严再把它浓缩，就是无量寿经。无量寿经在浓缩就是阿弥陀经，阿弥陀经在浓缩的时候就是一句阿弥陀佛，所以一句阿弥陀佛展开是一切经教啊。你什么时候从这个地方认识的时候，你才晓得又简单又容易啊，无比殊胜，你就会把所有一切经咒放下了啊，何必自己找自己麻烦。下面以下有关对开悟者的疑惑。第一个问题，许多已经开悟的祖师大德为何还要示现生病逃难？如果说生病是业力因果所致，移出六道者难道还受因果吗？六祖悟道之后，应具足一切自信本有智慧德能和神通，为何还要逃难？这个问题我知道，我不告诉你，你去问六祖大师。第二是见性开悟者，是否当下具足世出世间法一切智慧善巧，或者还需要通过慢慢修持才得到圆满智慧善巧？这个问题我也知道，我不告诉你，你可以试验，你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你就明白了啊。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啊，你没有放下，给你讲了也没用处啊，给你讲有害没有利。为什么呢？把你的雾门堵死啊，这个都是祖师大德不忍心干的。下面第十八个问题，不同的时代是否有不同的善恶标准？善恶有绝对的标准，有相对的标准。绝对的标准是讲自信，顺自信啊，就也可以说顺着法性是善，违背法性是恶啊。那相对的呢，那各个时代标准不一样啊。你像这个修学程度上的这个标准也不一样啊。你比如在佛法里面讲，大小乘的标准不一样。啊，初学的人跟老修行的人不一样啊。那在这个佛法华严戒层里面，实性位的跟实住位的不一样，实住跟实行不一样啊。就好像我们学校念书一样啊，学生验收的收的这个标准规矩标准，小学生跟中学生不一样，中学生跟大学生不一样，大学生跟研究生不一样。 所以它是活的，啊，它不是死呆板的。第十九个问题，法师常说，不要和众生结缘。如果看人作恶，机缘不成熟时，宁可由他去，而不要劝说、劝阻。但有时不加阻止呢，他可能会伤害更多众生。请问应如何去做？这个要观察智慧啊，就是你有智慧呀、啊，观察这个机会、机缘啊。那么怎么个观察法？你要懂得啊，佛家讲的善巧方便呐、啊，啊，人他是什么样的根性？在什么时间说最恰当？在什么处所说最恰当？啊，这是最简单的，人、事、处。啊，如果都很恰当的时候，他会很容易接受。虽不接受，他不反对。啊，如果不是恰当的时候，你提出来，他不能接受，甚至于他会跟你结怨。啊，说人过很不容易啊，说人过是大慈悲呀、啊。啊，我们在求学的时候，老师常常跟我们讲啊，自古以来这个儒家念书人呢、啊。说人过的时候是两种人的，一个是父母，一个是老师。啊，父母跟老师说你过很简单的，啊，看到会教训你。但是不是父母师长，就不太容易接受了。啊，所以朋友之间归过劝善，那是真的有智慧。真正是知己的朋友啊，还要看时机因缘啊，不是随便可以说的啊，这很不容易啊。所以是口为祸福之门啊，有时候我们说者无意啊，说者无心呢，听者有意啊，你跟人的怨恨接下来不知道怎么接的，不知道什么时候接的，多半都在言语当中啊。所以孔子教学，言语是第二个科目，第一个是德行，第二个是言语啊。圣人把这桩事情看得这么重啊。那在佛门里面，你看十善里面，你能够体会到他把口业看得最重。为什么呢？口业讲了四条啊，身只讲三条，意也讲三条，口讲四条啊，这就说是把口业看得很重啊，最容易犯了 啊。所以无量寿经这个善护三业，他把口业列在第一啊，不像一其他大乘经里面讲着这个是这个十善总是讲身口意啊，而且是无量寿经是讲口身意，它是这样排列的啊，这个排列都有用意的啊。这说明我们修净土的人、念佛的人、求生净土的人，对于口业要特别重视啊。为什么佛在无量寿经上他把这个口业放在第一啊？还不是看到这个学佛的人呢，轻易妄言，把自己求生净土这个愿望啊造成了障碍啊，不是障碍别人，障碍自己啊。这个道理要懂。 下面一个问题，他说：“弟子这段时间正在家看你讲的《华严经》，刚看两集，后院呢种的一棵月季，在月季花啊，在这寒冬居然生出一个花骨朵，现在缓缓的开放了。”特将此法喜与法师分享，他弟子这几年来不断的读诵无量寿经呢，已达三千余遍，今后将更加虔诚向佛学佛啊！谢谢老法师，很好，你这个月季花的时候也是感应啊，花草树木啊。在这些年当中，我们看到感应世界非常之多啊，真正相信的，像经里面所讲的树神、花神、草木神啊，确确实有啊，这个不是假的。底下他请问，如果天道众生也能看到六道轮回的实况，为什么还会沉着在无欲的享受，不能努力修行？这个是无始劫来的烦恼习气，藏在阿赖耶识里面。如果没有相当的定功，定功是控制智慧才能化解啊，定没有到开智慧的时候不能化解。但是定到什么时候开智慧能化解呢？要到九次的定已经难了，九次的定是阿罗汉的，阿罗汉的那个定啊生智慧了。换一句话说，非想非非想天，四禅八定啊，那世间最深的定八定也只是福，没有开智慧啊，开智慧就好办了，转烦恼为菩提啊，你就晓得这个事情真不是容易事情啊，啊真难啊，啊烦恼习气藏在阿赖耶识里头转不过来啊，不要以为自己有一点小小的定功扶住了就很得意，得意就是烦恼啊，喜怒哀乐爱无欲嘛，七情无欲都属于烦恼啊，一定要知道了，定功还不够啊，智慧没开，还要加紧努力啊，这一条道难行道，不是易行道啊，一心道只有一条，念佛求生净土。求生净土的人不要那么深的定，小小的定把烦恼扶住了，就能待业往生。所以这个法门殊胜，这个法门设方一切诸佛没有一个不赞叹，我们要明了，明了之后选择这个法门，其他的法门暂时不要学，到极乐世界自然一切法门就圆满了，就通达了啊！所以我们只有一个目标，迈向极乐世界啊，亲近阿弥陀佛。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请问经典中有没有提到末法时代魔是怎样破坏佛法的？经典里面有说到啊，魔用的方法就是把你的欲望啊，把你的自私自利，把你的损人利己这些意念呢，大幅度的向上提升啊，使你只知道自己不知道别人， 甚至于连父母妻子都不顾啊，这种魔力加持啊。那么这个现象我们现在在社会上几乎处处都看到，时时都看到啊，所以自己要小心谨慎。下面是中国同学的提问。第一个问题是，以《地藏经》理解，末法时期众生迷惑颠倒，诸佛菩萨慈心偏重，应化于世人应更多，但师父又说现在众生福报不够，佛菩萨不会来，请问呢，应如何理解？佛菩萨不会来是你因为见不到，所以我说他不会来。如果你真见到了，你会看到现在遍地都是佛菩萨啊，这是真的不是假的，确确实实佛菩萨悲心的看到众生造业受报，他就特别关怀，但是特别关怀不是感情的啊。如果说佛菩萨特别关心，像我们这样想法的时候，佛菩萨又回到人间了，又堕落了啊，他就堕到人道来了，不是的。佛菩萨是大智慧啊，无时不照，无处不照，问题就是你能不能接受啊。烦恼轻的接受多，烦恼重的接受不到啊，所以关键呢还是在自己，不在外面。第二，自杀之人每七天重复受自杀之苦，不知那是中阴身，是人间还是鬼道？中阴身啊，他不是人间也不是鬼道。第四个问题，请问选择行业应遵守什么原则，什么样的行业不宜涉入？凡是伤害众生的啊，不利于众生的行业，你就不要去选择啊。可是现在这个问题已经出乎我们意料之外了啊，利益众生的这个事业现在也变成伤害人的事业啊。我给你举一个明显的例子，医药啊，你看这个做医生这个行业好啊，救世救人啊啊，现在在外国的是医生的行业是排在第一，为什么呢？最赚钱啊。现在人选行业是以你的收入多少以这个标准啊，所以我们在美国的时候啊，这个收入最好的三个行业，医生、律师、会计师，这三个收入是最好最多的啊。那么医生是不是医生卖假药啊，医生给人治病啊，不是一次把你治好的啊。以前我们韩馆长眼睛不好啊，在台湾找了一个眼科的名医啊，给他治眼睛，治了两年啊，有时候好一点，有时候又麻烦啊。每一个月至少要去看两三次医生啊，当然每一次都要给钱。那名医啊，我都认识啊，你看到人很慈悲啊，给你笑眯眯的啊。有一次我到高雄那边讲经啊，韩馆长陪我一道去啊。高雄也有一个姓吴的大夫，眼科大夫啊，他就看了说一次就把他治好了，有的恍然大悟啊。那个医生不是治不好啊，他慢慢的要你每天来送，常常来送钱呢、啊、我一次把你治好了，你下次就不来了。所以医德没有了 啊，他给你一点药让你舒服一点，他不会把你治好，治好的时候他以后赚不到钱。你说现在选行业怎么个选法？我提出这让大家自己做参考。还有点饮食，饮食现在也麻烦，也都害人啊。我过去在美国还听到一桩事情啊，有一个这个快速餐厅啊，生意之好，人满为患。到以后听说什么呢？在美国的这夏天都放冷气啊，冷气里面放什么？放麻醉剂，让你在里面不知不觉的感到很兴奋啊，这个地方很好，天天到这家来吃，这就害人了啊！你时间长住久之后，就变成有瘾。这个世间怎么会没灾难呢？人心坏了，人心坏了，干哪一个行业，本来是利益社会、利益众生的，现在都变成害众生，都变成害人。这是值得我们再三去思考的。下面第五个问题，他请问修行者是否会渐渐淡忘亲情与仇恨？仇恨是要把它忘记，亲情不能忘记啊。为什么呢？佛法的修行，佛法是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啊。我们敬宗修学是要依据《观无量寿经》的净业三福，净业三福头一句孝养父母，奉事师长啊，这是什么伦理的教育。如果我们把父母师长这恩都丢掉了，都淡忘了，忘恩负义啊，你能成得了佛吗？所以你越是修行的好，你的慈悲心越重啊。慈悲就是爱心呐、啊。啊，那你怎么做呢？你肯定是啊，孝养父母，尊敬师长，做出给社会大众去看了、啊、做榜样啊，让那些不孝父母、不敬师长人的时候看到你，他的善心善意就升起来了，也能向你学习了，你就是自心化他啊，你要帮助众生。你要给众生做好榜样啊，那么仇恨忘记是好榜样啊，那么这个对父母是格外的孝顺，这是今天的好榜样。因为今天人不知道孝顺父母啊，菩萨一定会做出更好的样子给大家看。下面一个问题，在这个时代发心全心投入圣贤事业，是否保持单身较好？但儒家特别重视五伦关系啊，孔夫子也是有家室之人，请问呢，是否因时代的不同应做不同的调整？怎么个调整法呢？这就很难讲了啊！出家在家怎么调整法啊？是不是出家人常常在回家啊？那么把两面关系都破坏了啊！既不像出家，也不像在家啊！所以还是要坚定选一个啊！纵然出家了，对于父母的照顾。啊，如果你家里面 有兄弟姐妹，有人照顾，非常好。啊，没有人照顾，父母年岁大了，可以引到道场里面来照顾。啊，这是准许的。啊，养父母。啊，但是兄弟姐妹不可以把他引到道场来照顾，不可以。他到道场做义工去。这个都是叫通情达理呀！啊，那么为什么独身比较好呢？独身他没有后顾之忧，啊，让你完全专心全力的来学习。啊，你有家庭一定分心，啊，你不能够全心专注，这是大学问。不是普通的学术 啊！我当年在初学佛的时候，就是有这么个好的条件啊，没有结婚呐。遇到这桩事情，老师也鼓励我啊。为什么呢？真正愿意学的人越来越少了啊！现在钟默生居士发心。啊，要来学啊！他的母亲非常难得，写了封信给我啊。将来钟默生是出家在家，由我决定啊，他不会有意见，这就好啊。啊，我怎么想法呢？我让钟默生出家了啊，将来做个好好的法师，做个好法师。续佛慧命啊，弘法利生啊，这个怎么选择是自己的事情啊，但是这个选择的时候肯定对于将来的会有影响。下面啊，关于打佛七他有十个小问题，关于大佛七的啊。第一个，请问年轻出家中，体力较好，但心不容易定下来，应保持什么样的心态呀、啊，才能打好精进佛七？这精进佛七难了啊！如果真有这个心呢，我介绍你。你也可以到长春白果兴隆寺到那边去学习啊。白果兴隆寺是女众道场，好像他男众也有一个班，你可以去问问看，规矩很严啊。常慧法师在比丘尼他主持的，我跟他见过一面啊，他到这个深圳来看我啊，今年60多岁，将近70多岁的样子啊，这个人呢非常厚道，你一看老实厚道啊，很难得啊，你可以先到他那边去学习。第二个，精进佛七是应该坚持精行绕佛，或者可以适当调理，累的时候休息一下，可以拜佛和作念，但作念和拜佛时可能都会睡着了。我把底下念下去哈。念佛堂虽然统一佛号，但每个人的音调仍有差异，应是大声念好还是小声念好？第四，有些人认为大声念才是心，才能扶得住烦恼，这种想法对吗？这每个人根性不相同，有人大声念能是啊，有人用对顶念能是心，有人小声默念也能是心，个人不相同 啊，这个就是个人根性不一样啊。那么这些人大声念的时候，大家可能不习惯他的音调而生烦恼，这种情况大声念的人真可以摄心吗？他摄心啊，而扰乱别人，所以这个事情是很麻烦。喜欢大声的人最好建一个念佛堂，大声念佛堂啊，喜欢小声的搞个小声念佛堂啊，确实如此。所以中国净宗道场很多，它就是摄合不同的根性啊。如果跟大众呢，一定要随众啊，不随众的时候你就破坏这个团体秩序啊，这个是不好的啊。第六，是因为不习惯别人的音调和其他状况时，应该离开佛齐或者尽量调整转变自己的观念，如提醒自己烦恼从自心生，而不是从外面环境啊，这也是一个好的方法。第七，是如何在打佛切断中修和合，这条很重要。如果不能够修六合净，就不能进念佛堂，这个好像是常会发生的规矩啊。你不能先修六合净的时候，他不会让你进他念佛堂啊，这条很重要。第八，在佛切当中有时想起自己错误的思想行为，这种反省是否属于念佛一种过程，会不会影响清净心啊？是应该继续深思，或者立刻转归佛号？念佛堂一切都要转成佛号，不可以打妄想啊！打妄想会障碍你自己的清净心。第九，年轻人在精进佛期当中，身体条件允许的状况下，应该日中一时或是随缘，想吃的时候就吃。这是每个念佛堂规矩不一样啊，你进去先要问清楚能不能摄饮。最后，规定佛齐规矩重要吗？应如何制定？所以你这一大堆的问题，我叫你到白果兴隆寺去打佛七，你就全部都明白了啊！你所问的，人家那边都在做到了啊。他们的佛七是常年佛七，也分好几个班，有精进念佛班啊。精进念佛班的人并不多，听说有30多人啊。一般的这个班的时候，大概有100多人。啊，你去念啊，那么他的佛期通常呢是10个佛期连在一起，就是70天啊。但是他有一个很重要的规矩，就是不说话，止语啊，70天不说一句话，不跟外面任何人有联系啊，就等于完全是闭关的性质啊，跟你家人也没有联系。啊，所以他们没有电话啊，等于在那边闭70天的关啊，好好去念佛啊。先是一般念佛，精进佛期啊，非常不容易啊。李老师在台中过去打过2次精进佛期啊，以后再不敢打了。为什么呢？2次都有同学啊着魔。啊，所以同学照模的时候很麻烦了啊，精进佛齐的时候是容易照模，普通不容易啊。照模的时候能把它恢复正常，李老师告诉我，有一个同学花了1年的时间才恢复正常，一个也要花半年，这非常劳累啊，以后再不打精进佛齐啊。而且精进佛齐的时候不能超过10个人，因为主气司精神照顾不过来，每一个人的情况他都能了解 都能照顾到。不是真正念佛有相当根底的人，没办法，不能主持精进佛器啊，这是不可以不知道的啊。下面是新加坡同学的提问，他有三个问题啊。这弟子是一名家庭主妇，时常至道场斋堂做义工，看到一些情况，在此提出报告，进行指导。第一个，道场的蔬菜用量大，厨房在处理时，时常以报纸包裹蔬菜，再放入冰箱。弟子以为爆煮的油焖化学成分会渗透在入蔬菜，对身体健康有害，建议尽量用薄报纸和厚纸巾包裹蔬菜为佳。这一条真的是很重要的啊，这个报纸的油焖了是有毒的啊，如果要不小心的话，真的无意当中啊中毒啊，中毒如果轻没有什么大的妨碍，重的时候你就会有反应啊，很不好啊，所以决定不能用报纸，就是有油焖印的东西去包食物啊，不仅是说所有吃的东西都不可以用报纸包啊，应该用白纸啊，这个事是要特别注意啊。那么白纸呢，最好不要有颜色的啊，白色的是最干净的啊，不要有颜色的啊，这个是应该要特别留意啊。这个报纸包食物放在冰箱呢，那是最糟糕的事情，因为什么？它这个报纸油焖的时候，会把你整个冰箱里面所有食物，它都会染的有这些毒素，不仅是你包的，你不包的东西都受影响啊，这个要特别注意。第二呢，切洗蔬菜发挥的时间人力较多，厨房工作者时常在前两三天啊，先将未洗的蔬菜切好，等需要用时再拿出来啊，大概冲冲水，然而菜梗的地方啊，常常存有大量的泥沙，未能洗净，且蔬菜养分呢早已流失，这个真的也要注意啊。这是我们在吃的时候，像这些泥沙，我们也常常遇到啊。这就是这个人多的时候啊，常常会有这些疏忽。啊，这是我们应当要特别注意的啊。蔬菜洗的时候最好的时候，没有用的时候不要洗，洗了的时候就切出来就下锅啊，这个是保持它的养分啊，洗干净的摆在那里，摆在一两天，养分确确实实是流失啊。第三呢，是许多人在洗手后没有将水龙头冲洗干净，时常水龙头上面呢还残留着许多清洁剂，等关水龙头时手上又粘着清洁剂，然后啊直接和面粉切菜等等，这些我们没想到，但是他说的了，这我想很有可能啊。为什么现在许许多多我看到的啊，甚至看到出家同学没有养成一种好的生活习惯啊，开水龙头的时候忘掉关，或者关的时候关不紧还滴水，我常常见过啊。那么诸位如果看到我用水 我这个浴室里面啊，浴缸跟所有这个脸盆，你们去看看，我使用的寿命呢，比别人至少可以延长十年。啊，什么原因呢？用过之后一定用干布擦干净。啊，所以我用了十年东西，你去看的时候像新的一样，就这么一点点，你把它擦干净，不要上面有水的痕迹在。啊，那个东西在的时候，时间久的时候擦不掉了。啊，举手之劳啊！啊，这是这生活习惯从小养成的。我们小时候啊，家里父母管得很严格啊，所以从小养成一个好的习惯啊，衣服一定都叠得整整齐齐啊，不可以乱放啊。啊，这个换洗的用具都要保持干净。你使用的时候卫生啊，使用的寿命就很长啊，决定不可以浪费啊，都要养成好习惯啊。可惜就是现在家庭里面疏忽了，学校老师也不教了啊。我们以前抗战期间呢，读书是住在学校，所以老师很辛苦，老师也要代替父母的这个责任啊，对我们的生活起居都要管教啊。所以我们对老师这个感情呢，真的跟父母一样啊，非常感恩。下面他还有几句话，他上面种种细节了，虽然微不足道，但弟子深感，若不特别注意呢，确实有损大众饮食健康，特此提出啊，请老法师慈悲开示啊。哎，这个是好的建议啊，希望我们同学不做义工的，你们听到在家庭里面也要注意啊，家庭人少，生活比较简单，容易做得到啊，这个都是对健康啊关系很大啊，衣着也是如此啊，衣服一定要干净啊，洗得要干净，收拾要收拾好啊，毛制品的容易生虫，要懂得防止啊，一定要整齐清洁啊。这个佛法讲庄严呢，首先要自己形象要庄严啊，形象很邋遢，这个是也是有过失啊。过失什么呢？破坏佛教形象。为什么？你是佛吗？你学佛就是代表佛教形象啊，你很邋遢，走到外面去人都不喜欢看你，不喜欢跟你接近，这什么？就是讨厌佛法，讨厌学佛啊，这是我们很大的过失啊。所以佛弟子要像菩萨一样，所在之处令一切众生生欢喜心。今天时间到了啊，刚刚好，这30多个问题解答了。